神而不是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主，我们在周一开始的时候就来到你面前，主要与你亲近，聆听你的话语，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你话语中的甜美。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下面晨更的时间，求你也保守何牧师在外旅游的平安。主保守每一位在场的弟兄姐妹们，或者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们，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将每天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心被恩感，主，我们就更多敬畏你、爱你、跟随你、服侍你。求你带领我们下面晨更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好，我们今天。从第四章申命记从25节一直到43节，
好的，那我来读经。
分享读啊。
对，申命记，25节到43节，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总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异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加德人分定基列的拉莫，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阿门。
好，谢谢春霞姐妹啊。特别注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从35节到39节两次提到，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我们上个礼拜五读到第4章的1到24节， 有几次提到啊，神所吩咐给以色列百姓的律例典章，目的是要以色列百姓去遵行，并且传给子子孙孙，啊，殷勤的保守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在世上得以存活啊。这个在4章的1到2节就开始讲了哦。到后来的5节一直到9节，他又强调一次。最后到13、14节又讲了一次，特别在13节说：“啊，你们当守的约，神指示他们，就是10条诫命，并将这诫命写在2块石板上。”14节说：“耶和华又吩咐我就是摩西啊，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然后呢，接着从16节开始啊，神又再度提醒他们，千万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个是耶和华神所禁止他们做的。然后在24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啊，这边特别讲到啊。神是祭邪的神，因为他爱百姓爱到一个地步，不容让他们心中别有所爱。祭邪的神，然后特别讲到烈火哦。我们读后来新约的时候在，在希伯来书11章29节就提到神是烈火。如果雕刻偶像呢，又敬拜偶像的后果是什么呢？然后在25节到26节就讲了，你们。在地上就会速速的灭尽，然后你们不能在那个地方长久，然后必被进行的除灭，这个很严重哦。然后到27、28节，耶和华神又讲了，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就是分散在天下各国了，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变少了，变稀少了。如果你们在那边侍奉人手所造的像，就是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这个大卫写诗篇115篇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点啊、哦。那个偶像是看不见、听不见，啊、不能闻、不能吃的。但是呢，如果以色列百姓肯悔改，寻求耶和华呢？在29到31节就讲了，如果你们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然后呢，你们会归回耶和华你们的神，听他的话。讲到神的怜悯，在29到31节这边讲到说，神原是有怜悯的。31节，他总不撇下你，也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哇，神是信实的神啊！他记得以前跟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之后呢，就提到，因为以色列民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哦，从32节开始就讲到了，在出埃及记19章后面讲到，耶和华神在火中出现。跟他们讲话，他们听见而能够存活。哦，这种大事何曾听见呢？然后34节接下来讲说，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人民领出来，然后用各种试验神机启示，用大能呢、哦、帮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然后35节就讲到了，这个呢是显出。给你们看，要知道，你们所信的耶和华神，他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在35节讲一次，39节讲一次。后来我们读大先知书以赛亚书45章的5到6节，哇，那边讲得更仔细啊。他那边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 然后第六节就讲了，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神是苦口婆心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以色列百姓，只有他是唯一的真神，而且这个真神呢，是相当的有爱心。在36节开始就讲了，他说。为了教训你们，然后使你们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为他爱你们的列祖，爱列祖之后就拣选他们的后裔，之后呢，用他的大能把他们从埃及领了出来。神是有大能的，把埃及。为奴之地的以色列人从那边引导出来，让摩西带他们出了旷野，然后把旷野里面各种困难都解决之后，进到迦南之地，要把里面的强国之民都消灭掉。然后从40节到43节讲到神真的充满了恩典了。特别又问一次说，天上地下哪有耶和华神这么有慈爱、有能力？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然后40节讲了一个非常令人佩服的话，然后他是多么有恩典啊！他说：“我今日将神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们，要你们遵守，使你们的子孙可以得福。”然后呢，是你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怎么祝福他们呢？因为人非圣贤啊，常常会犯无故的错误，所以他就设了3个陶城，在河东这边讲到就比席、拉抹在戈兰，就分别是从流便人的地方、迦的人的地方。跟马拿西半支派的地方设立陶城，他们误杀人了，不小心犯错的话，神还是有恩典，他们可以在那边暂时逃避。所以在这后半段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特质，他是唯一的真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大能的神，充满恩典的神。所以待会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这边讲到以色列人如果偏离了真神，雕刻偶像，就敬拜偶像的话，神怎么样来管教他们？那管教里面带了恩典啊，那这个对我们今日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啊？如果我们心中别有所爱，神怎么会管教我们？那第二个问题呢？讲到这个神，他将律例、典章、诫命晓谕百姓之后，怎么样使百姓能够蒙到福气？我们今日基督徒，特别在约翰福音15章讲，我们要常住在主里面。那如果我们常住在主里面的话，神怎么样子回应我们，或者怎么样子恩典降到我们身上？啊，这2个问题，待会我们小组里面稍微讨论一下，然后回到大堂。好，我们现在分小组。 好，大家都回来了。在我们小组里面，金石弟兄谈了很多他个人亲身的经历啊，就是蒙恩之后，当晓得神的恩典，就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神特别的选民。神用大能大力将他们从为奴之地埃及领出来，在旷野40年，神保守他们。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如果他们进到约旦河对面迦南美地，他们如果制造偶像、拜偶像的话，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看起来是相当的严厉啊，在应许之地不能长久啊，会尽兴的被除灭，而且被分散在万民之中，剩下的人数会很稀少。那这个都是后来成为一个事实，拜偶像付的代价太大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如果我们在心中有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高过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个可能都是偶像，这个不讨神喜欢的哦。刚刚讲的那个第二个问题，讲到当神的诫命摆在那边的时候。都写出来了，那他们要怎么样能够蒙到神的祝福呢？那在最后40节讲得很清楚哦，以色列百姓要遵守，不但你遵守，你的子子孙孙遵守的话，都可以蒙福，然后让他们在地上的日子长久，甚至神的恩典太大了。他们当时万一有不小心或是误犯的错误，杀了人，神设立三个逃城在河东，他们可以在那边暂时的躲避。这个隐隐约约讲到神救赎的一个预表，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啊。那我们小组里面，我们请那个金石弟兄来做总结也好，讲他自己的个人的经历也好。好，金石弟兄，请。
哦，谢谢长老的鼓励。这个，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文。那为什么我今天就特别愿意跟小组里分享呢？因为我觉得神记恨这个偶像这件事，对我来说，我这个付出过很多一些代价。那么走过一段很长一段弯路，因为我觉得当时信仰。我信主以后，我觉得这个信仰和这个我的生活是分开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信神，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工作，我自己的孩子该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截然分开的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实际上让我后来这个摔了很多的跟头。所以我想在这儿呢跟大家的分享就是我在。生活当中，后来慢慢神是蛮有恩典的，那么神也借着很多的事呢提醒我，把我拉回来。但每次拉回来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那么，所以我想的这个，这是第一个我想跟分享。第二个我就发现这个，实际上这个拜偶像，我们这些人在北美，并不是要拜一个什么有形的偶像。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星期三的祷告会不去了，星期天找个孩子有事儿，找个机会有理由就不去主日崇拜了，等等，这些事就是你来想办法来合理化自己，这个不是按照这个神的旨意去行事的时候，实际上这件事会慢慢发酵，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出问题，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二件事，就是要。 当我们这个夫妻关系、家里的这个为了孩子、为了等等一些旅游这些事，产生了一些我们跟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实际上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偶像的东西。所以我自己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这个后来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神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这件事，实际上是当我领会到这些话的时候，它的真实的含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好，就这些，谢谢长老。
那个，谢谢金石弟兄的见证呢、哦。到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文士跑来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大家都很熟悉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同时要爱人如己。那使徒保罗在新约里面常常这么讲啊，他说我们的蒙召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用我们的言行来见证我们的信仰，跟神的关系就不至于偏离。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常常很感恩，就是说我们每个清晨能够来到这边，每天第一件事就是亲近神，把神的话语牢记在心里面，让我们能够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里面。一天一天这样过来的话，你会发觉，其实你不会发觉，你周围的人都知道你变了。你变得更爱神，而且你更敬畏神，你就把这些福气波及到你周围的人，啊，这个是神很大的恩典哦。
是第二组，然后是你，让我能够为大家做个总结。我们这一组，针对这两个问题，
你稍微靠近麦克风一点，声音大一点。
听得清楚吗？
现在好。
喂，就说，我们这一组的姐妹和侍女，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如果拜偶像所产生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大家不仅针对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之中这个因为拜偶像和以后进入迦南地以后拜偶像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相当于说是有。的这样一种危害，这种力啊，这种啊结后果这种严重的程度啊，我们回顾了一下，然后不仅是对于在旷野之中，同时包括后来在大卫的时候，大卫怎么样能够遵循神的旨意，能够在神里头的时候是怎么样蒙福，我们也也做了讨论，也进行了回顾特别是就是说像那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中间所说的，当时随从巴利比尔的人，最后神都在你们中间都灭绝了，除灭了，这是一个除灭的，这是非常严重，就是拜别神的时候所得到的非常严重的后果，并且耶和华也警告说，就说你们如果说。如果在那地住久了，雕刻偶像的时候，那么你们既不在那地长久，也是要进行除灭的，就是这个拜偶像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同时我们就是说，就像在组里讨论的那样，和大家都说的，如果我们能够遵守耶和华的诫命，然后顺服他，我们得的福就是说所有这样一些历史书上和这个圣经中间也都给我们展现了出来。
我个人当时，我个人有一个，就是说我个人的这样一个分享，就是我在这中间，还看到，就是我特别让我感动，就是感动的，就是圣经说我今天，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然后就很就是。然后就说你们在这个你们如果不那你们如果做神在眼中看为恶的事，必在那个地方迅速出现。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就是神的那种迫切的那种心境，那种爱他们爱以色列人，不想让他们犯罪的那种很迫切的那种心境。同时在最后，他也不忘就是在这种警告之后。他也不忘说，日后你们如果遭遇了患难，但是你回归耶和华，听从他的话，那么耶和华和你的神是也有怜悯的神，他必不撇弃你，必不灭绝你。所以说，就是神的这个慈爱是永远，是永远的。神的这样，因为慈爱而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引导和这种忍耐，就是，其实旧约中间后面也有很多像在耶利米书中间，在呼天唤地的，就是求以色列人的悔改的时候，也就是说，只要你们悔改，那我是有怜悯的神，我必不撇下你。然后再一个很那个的例子，就是在新约书中间的那个prodigal son 的爸爸，就是在那个prodigal son 他走的时候，也就是说离开父亲的时候，父亲是一直在那个地方看着他，然后远远的看见，那个儿子回来的时候，就马上跑过去拥抱他，呀，就是所以神的信实和慈爱，就是都是，值得我们就是这个是感谢主，就这些，谢谢大家。
那
我们
我，
第一，你们说，你先说，就按你先说。
哎，黄师母，你们快讲。
我今天代表那个第三组来做个总结。那个一开始是我们那个天弟兄他用这个29节来讲他的那个一个见证一个分享，就讲到说他的孩子他在大女儿在香港的时候身体比较就是。身体体弱，常常会生病咳嗽。那他当他听到说哪里有名医的时候，他就会带着孩子去看病。可是太太呢，她呢是跟他不一样的。太太是听信左邻右舍，哪里有哪一个神比较厉害，就带着女儿去，就去那个求神问佛这样子。那他那个神呢是很保守这个天地兄。带领了他从香港到了美国来，因着他爱女儿的心，神纪念他这样子，让他能够来到美国。那孩子身体就也到美国之后，身体就很好，就很就强壮。然后之后呢，他那个就那个他也慢慢的在这美国来认识到我们的这位真神，所以他就讲到说，寻求耶和华的神，就必寻见。很感谢神这样。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组大部分我们在讨论就是25节到这个31节这个部分。那我们也看到说，在前面的时候呢，前半段第四章前半段，神有讲到说，怎么让你以色列人怎么存活呢？你的命就是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然后要专心倚靠耶和华，还要谨慎保守你的心。所以呢，在这个25节这边呢，摩西呢就再次的提醒以色列民，因为他也知道这一个民族，就跟他带领了40年，我们人的人心就是会软弱，会败坏，所以提醒他们，若是你进到迦南地，你们在那个地方住久了，生子生孙，然后雕刻偶像，就会被神所灭绝。你之前呢，神是如何的祝福我们？
让我们我们的这个人民我们强壮，我们子孙也很多。可是呢，若是我们远离了神呢，就会被除灭，然后呢，在地上也不能长久，而且会分散在万民当中。那这也让我们想到说，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舒适的圈子里头，真的是也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舒适圈里头，有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被世俗的东西慢慢的牵引了，我们的心就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真的是，也借着今天我们这样子的读经，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专心依靠耶和华，然后要真的是藏在主里面。而且箴言书也讲到说，4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我们也感谢神，在这段里头，让我们那个不是说这样子灭绝了，神自己又开了一条路给我们。他这边有讲到说，若是日后30节这边，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神一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应许。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真的，他这边讲到说，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那第一个你要归回，第二个你要听从他的话。那我们的神呢？他这边再次的摩西来告诉这是以色列民，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的，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真的感谢神，我们真的是要抓住神的话。这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
好，谢谢九安啊。我还是记得当所罗门王写箴言的时候，第三章他说了，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聪明，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是金玉良言呢、
哦，我们第一组，我们也是讲的跟其他组讲的也大同小异。我们也是讲的这个什么是偶像，很多人其实心中并不清楚，好像只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歌星明星就是偶像。其实我们心里，当我们把这个心放在个人事情或某个人身上或事业上的时候，其实心中已经就产生偶像。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要提醒自己，因为我们这个神呢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如果是不按照这个，律例典章去做的话，很容易就是得罪了神。但我们的神呢，他又给了我们一个这个谦卑悔改的机会，只要我们有这个谦卑悔改的心，那神还是就像设立的陶城一样，就还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也不是说你就是随便都乱用的，就是好像老是犯错，又是那个，那也是不会，神也会有怒气的。其实这个神的发怒，有时发怒在我们身上，其实也是等于是给我们从中学到一个功课。是等于是神在教训我们。我们怎样就是现在的基督徒，就是无长老今天提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是不偏离这些道路呢？其实刚才也讲到的，就是我们要每天要读经，但每天读经呢，实际上有时候会自己人都有惰性吧，就没有这个互相监督。这最好的就是参加一个团体活动，像我们这个晨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的，就是等于是大家是天天是读经，这个读经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但是你就是一定就是每天，读这么一段，也就是通过弟兄姊妹的分享，就互相
提醒，互相鞭策，就是可以就不偏离神的这个道路。特别是我们有时候会有，在现实生活中都会碰到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影响受这个世俗的影响，但是每天这个通过晨更，就等于又把你给拉回来一下子，就等于是使你这个不偏离神的道。我们组里边堂弟兄就提到一个，就是讲这个约西亚王，他是在位的时候他是找到了这个其实讲的就是那个。律法书那个律法书，也就是那个《生命记》所讲的这个律例，因为那个之前是因为我查了一下子，因为是那个马拿西王他废除了这个摩西讲的这些律法，所以他就把那本律法书的这个抄本就不慎遗失了。后来是，在大祭司希勒家圣殿里找到以后，他们就对这个律法书就非常重视，就按照这个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就按照神所说的话，治理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那段时间是非常强盛的。所以我从这一点来看，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靠主，就是要只要遵守。神的道，神就一定会大大的加添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分享。
呀，谢谢周弟兄啊。那个西西家那个时代是一个成为一个灵性的大复兴了。方法就是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我们成为基督徒，真是很蒙福啊！我常常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蒙福啊？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人这么渺小，居然被他选上啊！能够相信他是唯一的神，能够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这是很大的福气啊！因为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里面很清楚，神的爱永远不会偏离你，你跟人的关系就会变得好。时间不多了，我们交给月华姐。
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37节，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们出埃及。我觉得这一节圣经讲明了以色列他们成为神的选民，为什么？因为神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了这个民族成为选民，亲自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在地上要作为神的见证。但是他们所行的路，并没有成为神的见证，而是成了万民的渐渐，因为他们老不听话，不听话就受管教、受处罚，但是受管教、受处罚的目的还是叫他们归回，这还是神的爱，一直不停的管教他们，叫他们归回到神面前。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要看见神的心，最后以色列民还是要归回到神面前，因为神的计划就原来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一条路，以色列人所走的这一条路，靠自己的时候就完蛋，就被掳、被当奴隶、被分散。靠神的时候，只要你寻求，就能够得到福星。我觉得这一条路，我们也对我们人每一个人都说明，我们永远 就是选择靠自己呢，还是靠神。但是现在好像人不汲取教训，啊，还在那儿靠自己，我要怎么，我要怎么。所以这一段我觉得很明白地讲明，神要我们要知道，要记住，要遵行他说的一切话，他的律例典章。完了，谢谢。
对啊，谢谢月豪姐姐讲的，他把那个神的几个属性讲出来了。第一个，神是爱；第二个，神是公义，因为他公义，人犯错，他必要对付要处理；第三个，他有怜悯。以色列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神还是怜悯他们，把他们找回来。哎呀，这个对我们来讲真是很大的恩典啊，很大的祝福。我真常常跟他们讲很感恩啊，那个清早就来到这个平台，就一个目的啊，就是好好的亲近神，读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一天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啊。我们对上垂直的关系好的话，我们对旁边 horizontal 的关系就会好。不但你蒙福，你的家人蒙福。这边说要交给子子孙孙，一起世世代代都遵守神的话。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永远不离弃我们。不管我们在人生什么阶段里面偏离你，主，你用慈善爱所把我们找回来，把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就让我们能够重新与你和好。主，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清晨来到这个平台，能够一同来追求你，认识你更多，从你那边得到我们每天生活需要的恩典。主，我们只有感恩再感恩。主，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的是蒙到恩典之后，我们遵守你的诫命，让我们行事为人所蒙的恩召相称，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我们让我们周遭的人应召你的恩典也能够羡慕，也能够相信你。主，我们感谢你永远不离弃我们，永远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就爱到底，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Amen. Amen.